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是的，我们来亲近你，你必定会亲近我们。我们来寻求你的面，你必定会向我们显现。主，当我们来求问的时候，你乐意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打开。主，当我们像一个小孩伸出我们双手的时候，你一定会把我们抱在你的怀里。哦，主啊，你是何等的真实。主啊，你也是何等的宝贵，因为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从来没有不看顾我们，不眷顾我们。你说你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主啊，不论在得失不得失，不论甚至是我们感觉或是没感觉，但主啊，这些年来我们走过来，我们真知道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主，好像太阳一样，有时候有云看不见，但是到时候这云雾走开的时候，原来你就在那里，你从来没有改变。哦，你在那个地方从来没有改变，你的能力、你的光、你的爱、你的热从来没有改变。主啊，你是何等的真实，你也是何等的确实。因此你为我们预备的救赎就是你自己，将我们永恒的确据，是我们得救的确据。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因此主，我每次来到面前，主，我们就觉得何等的充实，因为不是斗拳打空气，因为这不是奔走无定向，因为这不只是一个宗教的观念，也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因为你确实在我们的当中，你确实在我们的前面，你确实在我们的里面。哦，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多少时候我们好像是说你是我们的高台，但到时候你也是我们风中的避难所。多少时候主啊，你是那艘船，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靠着往前走。到时候纵然有风浪，我们在你的里面还是平静安稳。主啊，何等的真实，是何等的宝贵。所以主啊，就像保罗所说，哦，他已经把万物看成粪土，以得到基督为至宝。因为确实是尝过主恩的滋味，知道主恩的是这么的美，这么善的时候，是啊，再没有一样叫我们的与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你的爱，我们的渴慕，可以从身上挪去。因此我们主啊，我们再次对你说，在敬拜里面，我们不仅向他们感谢赞美，也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对你说，主啊，愿你更多的兴旺在我们的里面。哦，愿你更多的在我们里面掌权，愿你更多在我们的得着你当着的一切的荣耀。哦，是借着我们，借着我们，因着我们的愿意，在爱里面信靠顺服，主啊，你就乐意，而且你大大的使用我们，哎，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所做的不仅能够蒙恩，所做的也能够借别人，也从我们身上所做的也能够得着从你来的恩典。主，我们仰望你，主，再次把我们的敬拜、把我们的赞美、把我们的感恩都带到你的圣宝座前，在我们身上继续做成要做的工作。特别真是想到一年就这样的走过来的时候，哦，虽然今年真是有很多起伏，甚至下个礼拜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不知道，但主啊，依靠你的人是何等的有福。哦，主啊，在你面前我们找着平安，在你面前我们找着喜乐。主啊，我们常这样说，好像诗人所说，主啊，你让我们能够在那里面找着藏身之处，我们就感谢你，我们就赞美你。哦，圣灵，圣灵继续引领我们，浇灌我们，掌管我们，总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里面，好叫我们在基督里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父神，好像父神心得满足。主耶稣的名被荣誉、被高举、被荣耀。圣灵啊，你的心也得到安慰。谢主，听他们的祷告，接受他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赞美主。OK, 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就来再次的啊，再看这段经文，就是18节到22节 啊，这是主耶稣啊所呼召的门徒啊，这个那其实啊，当我们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从某个角度我们跟他并不熟，不过从这个角度我们有点的熟，因为什么？因为跟我们的生活蛮相似的，基本上有信仰，基本上有工作，基本上生活都蛮稳定的，从个角度来讲。但是呢，在这样的稳定当中，或许说这样的正常了，这种的安定的生活里面，有一天主耶稣就呼召他们出来。我想，尤其当我还在职场的时候，在读书的读研究院的时候，我们的牧师，我常常见到我的老牧师，一说他的长辈，他对我的帮助，他不仅是我的老牧师，他年龄比我大20岁，那个他现在在主里面，他也像我一个属灵的父亲，他常喜欢用圣经来教导我，然后用圣经的这些人，比如说讲到摩西啦，讲到这个保罗啦，也讲到这些门徒，他用着来教导我，他讲到跟从，当然等到我对圣经有多点认识的时候，可能呢我们的时代啊，可能的背景不太一样，他是很晚很迟就从大陆出来的，意思说他经过文革蛮长一段时间，他真不容易，所以他对于怎么的这个所谓的为主跟从主，从为主受苦的角度来看跟从主，那当然我们也经过文革了，当然我们从一个不同的环境这样走过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跑到台湾来，就整个的家族啊，从一个比较过去生活蛮稳定的，变成一个好像政治什么都要从零开始，这个角度来看从我们生活也是很不足，但是不管怎么样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了在努力当中慢慢也算是走出来一条路，或者有些果效。那当时我也想想今天年轻人，先不要说别的，就像我的孩子打开的时候，妈妈怎么没有冰箱为我们没有牛奶我说没牛奶就喝开水了，不对，他们讲很不可思议，打开冰箱没有牛奶只有白开水，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那我们那时候呢，不是打开冰箱连冰箱都没有你就拿去找牛奶，这很不一样，很不一样，但是呢原则上都蛮相同，只是那个模式，只是那个所谓经历那个经历不是这么竟然相同所以还是看你怎么看。那当时我们也这样子说比如说买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我们都知道，所以贵的东西 suppose 应该比较好一点，不过你还是这样的想，一定要买贵的吗？这种东西你可以买个稍微便宜一点就可以用了吗？所以有时候我的小时候我的孩子他们没有我还没给他买，还没给他们两个买过一双 Nike 他说 Daddy 我们穿的鞋子都很 cheap 很这个 cheap 这个字看你怎么翻呢，就总是很贱，这个是最难听的话，不过我们都用一句话叫不是 cheap 不是很贱，是很便宜inexpensive 要跟他们解释不过孩子不太听得懂他们看同学有 Nike 来比较他就觉得他没有那真的。不过很感谢主，他们走过来可能在过去很不能够了解，过去在很多的觉得很委屈甚至很冤枉的当中为什么？那其实最近呢听到这个我们教会办一个 party 给这些 PK 啦，就牧师的孩子，其实我们不仅给牧师的孩子，特别是教会的同工的孩子在教会服侍大概我们本来预备有100多人，大概来了80几个孩子，所以我们特别 honor 他们，因为他们父母的缘故让我们觉得在生活上跟很多人就有个差别，有个不同不要说物质上的，就单单以时间别的孩子周末都是就是来教会聚会的，万一总是去一些别的活动，那这个孩子，这个如果你的父母在教会服侍的，不能做牧师或做这个全职的，特别周末孩子是休息的时候，或就要放假的时候，基本上所以以前在国外牧会基本上我大概没有带过他们去哪里玩，那是谁带他们去？都是我们教会的会的弟兄姊妹，那我们弟兄姊妹的孩子跟我的孩子一样差不多年纪这么大， 所以他们也知道，他们也不是说我们不对不好，只是说哎呀，这样就他们的孩子，当然也跟我的孩子好，就邀我的孩子。所以呢，我的孩子总要跑来问我妈妈和爸爸，等一下谁哪个阿姨啊，他们要去哪里玩，我可不可以跟他们去，因为他们邀我去。我当时我就说那赶快去啊，我一方面他们我也没带他们去玩，到时候还是要补救啊，要乖乖的哦，就这样子。那我要说在这里啊，咱回过头真的是蛮多的啊，这个。那感谢主，到现在我已经大概我从来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没有听过我的孩子像以前这样，哎呀，爸爸这个这么人家有问嘛，人家能够买，为什么我不能够？等等等等。那我感谢主啊，就大了他们也更明白。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从一个角度是一个遗憾，是一个亏欠。我希望样样都好，不过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这是你选择一条的路，那孩子不能够了解的，或者不能够接受，这是蛮为难的事情。先不要说孩子，父母也不见得能够接受。你跑出来做传道人，父母就一定能够接受吗？所以呢，你发现跟从主不是像我们这样的讲，上个门训课，上了12门课，上了24门，在一个高阶、初阶、中阶、交阶、高阶，来36门，你就经过门训。门训基本上是在磨练，是在操练你的生命。门训是代表是什么要挪开的，什么要装上，什么要挪开的。所以我的大女儿大学毕业在这时候，那所以我就跟她说，她还就因为她说爸你没有带我去干，所以我说有一天呢，我陪你，这一天我什么都不做，就我们两个，你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开车。他弟我带一个去一个 mall 里面，他弟我去 他去买东西，他爸去听谁说那边有便宜东西，跑进去是女孩子的东西，所以里面整个是我一个男人，剩个小姐跑过来，先生你要什么？我说不是我要什么，我说我女儿在里面，她要什么我只陪她来。所以也是这么真的，到她大学毕业我才陪过她一天，是花时间在她身上啊。所以是有一些的，我不能够说遗憾，也是就是说我好像故意做错什么事情，倒不是那个，反正我管教有时候管教太过头了，那我还觉得比较更是不对的啊。不过这个是这是就你的呼召，你的生活，所以实在不容易。那在这个选择当中，其实发现一生都是一个选择，你要的是什么，或是你不要的什么。那如果你要走个熟练的道路，你真是需要有个所谓的神的呼召，或是你在神的呼召里面你要做一个回应，做一个选择。 OK， 在这段经文就单单这节经文，这两对兄弟或者四个人，其实我们可以找了一切的原则成为我们的可以操练的。所以我们再来读一下第18节到22节，我们读一下。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
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
这段经文我想有几方面呢。第一个，我们需要先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耶稣呼召他们，他们就跟，这么容易吗？你可以问一个问题，这么容易？或许是什么原因啊？我相信有两个事情发生。第一个，我相信他们以前还没有跟耶稣前，是跟施洗约翰。所以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看见中间有些的话讲了，见门徒在施洗约翰旁边，那是那个耶稣，大家都跟他去，所以施洗约翰就说：“跟他去吧。”看呐、啊，那被杀的羔羊。所以呢，我相信这些人不是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从来没有听过什么是救恩。然后，我相信甚至从未来他有旧约的背景， 但是不是新约的背景，一点都没有。我相信从四旬安那个听过。那第二个，他听过的有没有看过？可能也看过，就耶稣所做的事情，包括四旬安所宣告：“我来，我是用水为你们施洗，那叫悔改的洗；但后面来的要用圣灵与火为你们施洗。”从一个敬虔的犹太人，从一个有渴慕的这一段，他们最渴慕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圣灵里面能够更新。那圣经就也告诉我们，我们也读过以赛亚书，圣灵的来到是跟弥赛亚是分不开的，是圣灵，你可以这样说，弥赛亚是借着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不相对的，以弥赛亚借着圣灵给他们的力量，给他的力量来做成神工作。当然弥赛亚带来一个，如果我们跟着这位弥赛亚，从一个角度我们也带着一个圣灵来的工作。特别你知道先知说，就后面的律法不刻在石板上，还是刻在石板上。那如果再读到先知书，是圣灵的气在吹进来，活的就死的才可以活过来，等等这种。所以圣灵在这些的敬虔的犹太人当中，起码我说敬虔不是从宗教的行为，那从心中的渴慕在等候当中。所以呢，四旬约翰已经在预备他们。包括主耶稣出来的服事时候，圣灵已经在与圣灵这个与主的同工带出了四旬约翰所没有做的事情。我的老牧师最喜欢说，你看四旬约翰，因为当我接受进到这个圣灵工作的时候，我的老牧师很担心我，他认为灵恩是很麻烦一件事情，他其实他蛮反对的，他就一直用了，你看四旬约翰都没有神迹奇事，他这神怎么用他，他大怎么等等的。那当时我不好跟我的老牧师顶嘴，那思想不过是开封，是开路先锋啊，我才是。那甚至我可以用圣经的话，思想再大，在先人是最大的，不在天国里面是最小的。那不然你不能够跟着这个老牧师来对，这个，不过我还是听着就听。不过你回过头来，所以呢，当主耶稣，但他们可能也从某角度来讲。是否我要跟耶稣呢？等等，或许我跟的时候，耶稣真的 我可以跟吗？所以当耶稣呼召的时候，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 他们是渴慕走在神的心当中，他渴慕被神的灵浇灌，被神的充满，他们渴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过有益有价值的生活。所以当这位司祭所说看啊，那背上说那位是后面来那位比我来的更大，因为我连的踢鞋子都不配。后来那位他的重要在就犹太人在等神的灵在做来到当中走，弥赛亚来到，神的灵领导大作能力，给翻转整个世界。不要忘记他们住的地方是加利利，不要忘记这个环境，在整个的环境还是外邦人影响力很大的地方，所以他们希望能够跟他翻，甚至很多敬虔犹太人，他们不住在北边，不在加利的，他们住在耶路撒冷是南国的南边，他们不要到北边来，而且到北边去还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不要穿过撒玛利亚，他们绕个路的，所以北边是从某角度是在犹太人的当中是不被重视，等等这些东西，他们真的很希望能够一个翻转。所以在 routine， 这是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 routine 算是平稳的生活里面，他们不以这个为满足。那底下就人生有什么？人生真正目的是什么？我人生如果有益有价值，是要干什么？那没想到，就像尼哥底母一样，当他看到耶稣所做的，他受不了。耶稣所做的。因为尼哥底母就说他是一个官，是一个法利赛人，在人的当中，我对他了解说他是一个官，他有权有势，他当时有才干有本领，他的经济，他的这个所谓的政治手段应该都蛮强。不要忘记，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绝对是一个典型的这个道德家。要从法利赛人的角度，他对圣经的知识绝对不会差。 从这个角度，他的所谓的宗教的行为绝对是一个榜样，法利赛人。但是三更半夜，应该用这句话，半夜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大家都休息的时候，该怎么说的？尼哥底母去找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他去找？他有病吗？他婚姻不好吗？他官运不对吗？没有。我想，因为尼哥底母影响，对我影响很大。以前我追求的，就像尼哥底母，宗教我有成就，工作有成就，事业有成就，然后站在众人面前，是一个这个人是有努力有果效，叫做用人的话叫这个人是有头有脸，或者有是争气的人，就争口气人，不是随便过日子。但这样的人心中有一个极大的苦闷，我有了又怎么样？因为尼哥底母想到整个的，他有这么多可以改变他同胞吗？他看到整个的以色列或者犹太其实越来越虚假，他最清楚这个法利赛。他也看到整个的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压制的底下，基本上没有更加的所谓恶心肠胆的捣乱，跟这个所谓的这个罗马或者这种希腊文化，这种罗马政府进到这种的腐败的里面，包括这种的宗教，包括这种的哲学，进到所谓的整个社会的道德的败坏当中。但是突然碰到有一个人，听到这么一个人叫做耶稣，这个人跟他背影差个十万八千里，最多最多这个人证明这个人是不错，因为他讲这个是木匠的儿子，从他的行业我已经讲过，这从他的行业他是出名的。一说当时如果我已经讲好多，如果我搬到大安区来，我要问我要买家具，你住在大安区做了20年30年，我说你在这边做的时候你可以跟我讲哪家买家具会比较好，你马上跟我说那家，意思是说那是木匠的儿子，基本上他在那个行业上面是被肯定的，是出名的，或许说被人家信得过的，他的手工也不错，可能他的价钱也不错。所以单单的耶稣就是有啊，也不过是那样的一个成就而已，这个木匠的儿子他能够影响到人，那我呢尼哥底母，但是为什么他走到哪里罪人就会悔改，甚至走到哪里怎么知道罪人悔改？因为带着神迹奇事，就主耶稣说，如果你说我说这个人得医治容易呢，还是说他罪得赦免容易？当这个人瘫子活过来的这个医好的时候，然后就说你的罪得赦免，哇，这在讨论耶稣的事情。耶稣就问这个人有什么权柄，凭什么他罪得赦免？只有神才给你做，这个人是这个亵渎神，他以为他是神。主耶稣就用这句话来了解，因为对我在那时候初开始的时候，我去所谓的这个所谓的服事，在所谓的医治释放服事，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我不是要救人，要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叫罪人得罪人悔改信主吗？正常在过去我的保守啦，或者福音派当中这个医病感染不重要，我也认为不重要在那时候，但是很多人有需要，这倒真的。那我说 OK， 那会医病感染就让他去医病，我就专门传福音就好。没想到这两个事情是放在一起，看耶稣主耶稣他到来传福音都是医病赶鬼在里面。 OK， 回到这样回到主耶稣讲这话，突然让我明白一件事情，你说谁重要？耶稣问这些人，他们在论断呢啊，道士这个人怎么可以说罪得赦免？主耶稣说那你们看医病容易呢还是赶鬼，还是说罪得赦免容易？如果我是我跟你祷告完以后，如果你说那个手这个受伤，我说你的手得医治，还是说你的罪得赦免？从某讲啊，罪得赦免比较容易，因为我讲完以后谁都不知道啊，有没有事情发生都不晓得，你罪得赦免就赦免。但是我说你的手得医治，他马上跟我说牧师我还在痛。所以主耶稣基本上是这样说，我要用你们看得见的去让你们知道你看不见，甚至你认为看得见这么难，当然其实两个都不容易，医病不容易， 那个所谓的罪的赦免，那更不用，因为只有神才可以做这种。所以从神学角度上是对的，但是主耶稣把这个权柄给我们这些传福音的人，捆绑就捆绑，释放就释放。跟门徒说，你在那边祝福那家，他们罪得赦免就得赦免。当然不是因为我的缘故罪得，是因为我告诉他们信耶稣，他们接纳我，代表接纳了我告诉他们的耶稣。所以当我祝福他们宣告的时候，他们也就得医治。基本上是这样子啊。所以用看得见去证明那看不见，然后倒过来用那个你们认为很难的去证明你们比较容易的。虽然神学里面讲罪赦免罪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还是比较容易啊。因为说你罪得赦，你就对对这简单的。不过一讲你的手得医治，那牧师啊，没有了，还在痛。所以这些的事情的发生，让这些门徒看见这位来的真是是不一样。不敢说他是就是弥赛亚，不很像弥赛亚。那读到旧约的时候，那我们就如果是的话，就跟他。当然在那时候他们还不会清楚认得弥赛亚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主耶稣基督自己。但不管怎么样，所以门徒的跟从主是因为前面走过一段的信主的过程。所以不是说啊，耶稣没呼召我，你看耶稣呼召我一定会跟得来。不，耶稣呼召他们，这些门徒已经被 conditioned 的，叫做他们已经被培养好了，已经被预备好了。所以门徒如果说牧师要跟你，或者有人说我要跟你跟你学，你可以从他过去属灵的路走过来。坦白说他可以带吗？还是不可以带？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你要从他的他对于这个所谓的信仰啊，因为他跟你啊，或者跟你，或者你跟你，主要是跟你的信仰啊。那如果他的信仰跟你的信仰完全是不一样，或差个很远，那其实可能是他需要先了解你的信仰跟他信仰不同在哪里。如果是真不同，或许你的信仰跟信仰原则是一模一样，只是在领受方面那个所谓的程度也好啦，或是那个方式，这是我们可以学的。因为真理不是我们发明出来，我们只是用真理，我们是借着真理来生活，当然我们是传真理。所以呢，在这方面我们是帮助他更认识真理，是我们可以做的。更让他们经历真理，进入真理是我们可以做的。但是真理不是我们定的，真理是主才是其真。 Anyway， 所以你看他过去信仰，这第一件事情。那中间呢，不是吗？当我这个我每年啊，或几年两年三年有一次选这个新的执事的时候，所以每个牧区啊，每个部门都要这个推荐，看你的牧区的部门有多大，有多少人，然后就给一个名额，就你们如果上你们牧区几百到上千人，大概有几个的这个执事啊。我就这个常跟这个我说，如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如果你要推荐的话，主管你要推荐这个弟兄、这个姊妹、这个同工要做执事的话，最少要三个资料给我。第一个，他的背景是什么？他是学财务的呢，还是学教育，还是什么？第二个，他在过去在教会服侍过什么？如果他在教会在过去没有服侍，他现在就要在教会担任一个执事的工作，他怎么能够知道教会的需要呢？他怎么能够知道弟兄姊妹的需要，而且知道怎么把弟兄姊妹带进教会的这个事工的里面？他自己都不服侍啊。而且他的服侍，甚至我要知道他服侍上不仅是他的才干、他的能力，我要知道他的恩赐是什么。但是我更要问一个问题，你的背景，你是读工的、读商的、读文的、读理的，这个或者以前在银行做过什么，在学校做过什么，这一个。那第二个，在教会的服侍。那第三个，既然你要在我们的教会做执事、做服侍，你认识我们的教会吗？如果你认识教会，你知道教会的需要，从你的角度你可以为这个教会的需要可以贡献什么吗？所以如果有机会，先不要说过去你的服侍区牧长要做什么啊，你的部长，如果你有机会你自己做个选择，在我们教会你最喜欢的服侍，或最觉得对你讲最有效、最 安心的服侍是什么。本来我还多两个，给五个问题，不过我说这太多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时事八九十，有时候上百人，所以我说这样可以了，这三个。所以这些呢，你问牧师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我怎么说，这圣经说的，你读的时候你就在思想在问，为什么是主耶稣一大堆人在打鱼，也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他从几个角度来看呢。如果我看到大概约翰应该不陌生了，如果在约翰旁边看看有彼得，或者是我说施洗约翰呢，看施洗约翰就带这几个，所以这次走过的时候看到这个人在打鱼什么，哦，要不要来跟我，而且是那，但是从打鱼的角度，这带出第二个来，这几个人他的父亲的名字都写出来，所以不是陌生人。 OK， 这要讲他的背景。我们常说打鱼人都是不懂事，这个不，不在当时，我怎么说在当时，他们是中产阶级，他们是中产阶级。你起码读到后面的这个叫做约翰跟雅各的时候，他有船的，他父亲应该是开个打鱼公司，在湖里面，那个船不一定很大，不要弄好像深海去打那个。那个湖里面大概一个船，然后有三五个人就够了，大概三个人就可以了，因为在湖里面抓鱼嘛，所以那个船不算很大。不过岛外他可以多有几条鱼，几条船呢、啊？就这样说，很可能，因为你读到其他福音书讲了，他们两个就撇下跟从这个主耶稣，这他的员工就跑掉了，他们就。基本上他们这个打鱼的人啊，这个底下的这个员工就离开了。到底离开是不干的还是怎么不想，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几个的是主人啊不在的时候，他们就跑去玩去了，也可能是一个解释。一说这家的人他是有鱼有家产，有家，所以生活不是随便。就像彼得问到这，当很多人离开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还离开我吗？那彼得讲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在里面有永生来跟从谁。还有其他讲过一次，有一次彼得完了以后就蹦一句话，耶稣我们撇下所有来跟从你，我们会得什么？如果他什么都没有，他就不会撇下所有。当他肯定讲句话的时候，耶稣没有讲撇下所有那几毛钱算什么，或者一点的财产算什么，他耶稣知道他们是有东西的。所以当彼得讲句话，耶稣没有用一个轻很随便的话回应他们，也没有呛他们，因为他们真是为主耶稣缘故撇下。所以这些的人他是中产阶级，他是有所谓的资源，不要说他只有这，他正有才干，起码从抓鱼的角度来讲，抓鱼的角度来讲，他们是有用现在叫一技之长。不过又回到当时那个社会环境，当时很明显的几个的行业，一个是所谓抓鱼，一个就种田。在当时，因为我们就讲过加利这个湖鱼蛮多的，其实加利就做无锅鱼啊。我们去到以色列，每次好像去到一个店里面就吃无锅鱼，无锅鱼都用炸的，每个人就吃一条鱼，就给你吃些生菜，给人吃些面包。无锅鱼，听说无锅鱼是最容易长，你丢来它都会长。anyway， 那另外就它土地蛮肥沃，那中间当然是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不过我要说是在这里，这些人是有一技之长。他们有家有一些市场，在那边应该是可以过一个蛮安稳的生活。提到这里的时候，大概你还可以多 Warren Wisby 讲到为什么主最先呼召的，基本上照马太福音来讲，最先呼召的起码这边记载是这四个都是打鱼的人。其实在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们大概有七个人是打鱼的， OK， 所以那边打鱼也蛮多，其他叫税吏啊，马太就税吏啊等等，那是另外。不过那有些不太清楚他的背景了、啊，不打鱼，所以他特别讲了为什么找打鱼。那这个啊，就需要从解经的角度、啊，就是去做这个思考的、打鱼的人，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就是应该这样子说，他们是很出劳力的，去出力的，他们不会说用取巧的方式，就一说甚至你就打就是了，甚至他不能够取巧，他应该他不知道鱼哪边比较多啊，但你有经验，可是这个时候那个，不过就像福音书讲了，他打一个早上还是没打到，也是这样，所以不见得你经验就够，当然加利利湖也不小哦，这还蛮大的一个湖，像一个梨子一样啊，这个，所以不小。但是呢，这些人，所以对他们天天这个乳厅的工是蛮持守的，就是说这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该注意。那甚至呢，他们也蛮熟悉这个风浪的事情。基本上有人这样的说，加利利湖它可能跟四季影响不太大，但是跟突然来的风影响很大。所以本来你看湖平平的没有浪，突然一个风来的时候，可能从陆地吹来，因为陆地风比较热，所以就风就往外吹的时候等等，这个也还是需要从解经的角度去解经要去了解。但是呢，平常风浪不是就蛮平稳的，所以意思说呢，就去那当然早晚啊，该出去该晚上回来，这个还是受这个气候啊风向影响，不过他们都抓得蛮住。突然所以能够抓不住的那个气候大概是突然来的，那抓不住，那否则他们蛮熟悉，以至于他们整个的工作是蛮 consistent， 就是蛮固定，不会说那个。那但是碰到风浪的时候，他们会说今天没有风浪哦，如果有风浪干脆不要出去，没有，他们是出去以后有风浪再去面对风浪，但因为他们也知道如果能够撑得住这个风浪一下就过去了，大概是这样。这些人是有勇气的，既然他的生活是 consistent， 这些人一天都在忙，抓鱼的时候抓鱼，不抓的时候干什么？捕网。用他的话，当然你说这有一点灵异解经，我也同意，但是不可否认的解释我觉得蛮有道理的。从人的角度来讲，就是他不要做护照做门徒，就以找个员工来讲，这个人天天来上班，不要没事做就自己跑去玩去了，那他有病那没话讲。那另外出去的时候他要卖力啊，他真要做，不要在那边偷懒啊。 OK， 那他抓完以后他觉得今天没事了，他还会为了明天的抓鱼再做一个预备，完以后再好去休息。其实你在公司也好，在职场甚至在教会，你怎么去看同工？除了他们的这个资源的丰富，比如说他们的才干、他们的学识啊等等以外，其实我要刚讲这种是讲这个人工作的态度。他有什么没有什么，他的能力、他的才干、他的资源，这是一个我们要看。第二个，他有这些外，我们看工作的态度。有些坦白说是可以靠得住的，有些不见得靠得住。有些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会热闹一阵子，过两天以后就没有声音。哦，你碰到这样的所谓的员工谣，或者你要带的这些所谓的弟兄姊妹啊，很多。有些来找说，哦，不是，我要跟你。其实我都哦，我们再谈看看，以后他也不会来找我。就说他讲一句话，只是讲就是了。他人很好，也没骂你啊，对你蛮尊重。哦，牧师，我很喜欢你啊，或者我怎么很佩服你啊。哦，牧师来跟你，哎，我说我们再祷告，来看看他以后会不会来找我。那要跟吗？人不可能啊。那有些跟的，你看还多一点哟。那我说那跟我干什么？他会提一些他想跟的原因，也对。但是我就笑笑，你要的东西我都没有哎，那你跟我不是白跟的吗？很明显，他跟我跟错了，不是他跟错了，是他跟的这个对象。如果他是铁匠，他应该跟个铁匠的师傅，他去找个木匠的师傅，不找错人吗？我说，这我跟，所以这边你会看到为什么找这些的门徒。你看他中产阶级，他们有才干，他们等等， 这时候耶稣只是做一个呼召的工作，一个动作，他没有勉强，也没有说服。这个我从耶稣上学很多，包括那个年轻的才子，有没有听过这个？当然他就忧忧愁的走，其实耶稣很喜欢那个年轻人，以这么年轻，以他的才干，以他还有他的道德，他的修养，还有呢，作为旧约的这个教导律法 impeccable， 一说他没有无可指责，可以这样说，其实跟尼哥底母有点像。不过当主耶稣说这样的话，你要变卖所有来跟从我，变卖所有，原来一个服侍神的人不能够靠自己的资源，靠自己的才干能干，那个你做的是有限，人靠这个你怎么可以哦？为什么你有资格做教授？因为你有这些资历，读过留学啦，读过硕士，读过博士，还有读过专的这个 postdoc 和后博士等，所以你做教授。但从神的角度来讲，这些是你只是一说是培养你、训练你，包括你的才干，包括你的对工作的态度、那个责任，包括你的品格。这一年来，我常问过，现在已经我不会问了，已经这么年纪这么大，我就问主啊，如果你要我做传道人，为什么不当我这个高中出来？因为很多人呢，小的时候就已经呼召出来，就以后就去读神学院了。那我读完这个大学干什么？学工程，学纺织。那如果是的话，也很好，做两年我就出来做传道人，或许读完大学就是这个读也没有哎，然后不叫我去国外去读书了。读书完以后也没，那时候也没感动要做传道，然后做事做了好些年，前后搞了10年读书做事才叫我做传道。我说如果照我的学习的那个 pattern， 如果我初中或者高中我就大学就做传道，现在我圣经应该很熟哎，起码我神学观念要比现在清楚，尤其刚出来那几年，真的每次读圣经这个是找个题目要来讲，真的读到会哭的，每个字我都懂。那找参考书，我本来还懂一点，一找个参考书完，我什么都不懂。那问他我也不懂，问完看一本这个参考书完以后，那我再找另外一本看，另外一个讲法又不一样。我找六个来的话，有六个讲法，到礼拜天我不知道讲哪一个。我不是个论文学的，我不弄哲学的，我也不是弄哲学。哦，那时候跟神有点说，如果你找过，不要搞这么短。到现在。我怎么这样的说，过去在我的职场那个行业，包括读书包括做事，我认为基本上那个的学识，比如说我是学纺织，那个布的料啦，布是怎么，确实到现在没有什么用，可能现在我在讲他们在纺织业都觉得我这件事已经过时了，就老现在已经不懂这些东西。现在我们还说分类啊，种的材料是吸水的，种是不吸水，还混纺啊什么弄在一大堆中。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因为做个衣服就是说可以透气的。我要讲这些东西，那过去这是等于说搞这么久，是如果从读大学一直到搞了十几年，那有什么用？我学的是这样，一方面让我去了解工作。你需要一个基本的常识知识，意思说你怎么面对你的生活，面对需要，甚至在一个公司里面，你这个工作当中你要知道你所带的处理事情怎么处理，第二个带的人怎么去带，因为每个人都不太一样，每个的在我公司里面走过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的那个的问题，每个部门的那个发展都不一样，所以今天在教会我很能够做这个事情，因为一有个空间出来的时候，儿少的是我要这个空间，中年的夫妻的要这个空间，因为每个都是以自己的工作，不是以自己为本，说很自我的，因为本来就这样，你的部门，但是你是那个部门主管，你当然要为这个部门着想啊，谋福利啊，那有时候过头的时候就忘记别的部门的需要，所以你做到某个程度的时候，所以我常跟同工说，这些年来我现在同工应该听得懂，其实在治理的里面一个重要基本上叫做资源分配， 你定个目标很重要，但资源怎么分，人怎么分过去，什么人分过去，然后这个的预算怎么分过去，这个都是一套的东西。那我感谢主给我在这个行业当中所以了解这么多。我还记得在大学毕业的这个考试，最后一个考试，那个的老师很有意思，他是在厂里面，他是这负责一个厂，这个在法兰纺织厂，那好多年前，他出个题目很有意思，如果现在给你到百万，那用那时候的钱来算，你可以怎么开个厂？你要多少个纺纱的，多少个织布的，多少个什么？到最后才出来，哎，我还考得还不错。就说你不要说，哎，把那个钱都丢在那个纺纱的那布机呢？或者买这么多布机，那个纱都出不来。那布机可以一天用到的吨，哇，用到的用公斤啊，不要这么量。哥哥，那这个纱根出不来这么多啊，所以那个布机都没材料的，怎么去织布呢？那纱都出来，这你怎么去分配？这是很重要。我觉得很感谢主。但另外一个东西我学的，我说一直讲，就在身边我讲，什么叫做 leadership？leadership 永远是带领，千万不要 push。千万不要推。我常用这句话，好像跟绳子，不跟你们说过吗？是一根绳子，从这个地方搬到那个地方，你可以从后面推，这根绳子也推到这个地方去，不过到时候是卷在一起的，因为推它。不过如果这根绳子是本来是拉直在，你拉着它的头，把它拉到这个地方去，你去到那个地方以后，还是一根绳子。我在职场没跟人家吵过嘛，当然吵嘛。后来发现一件事情，吵完以后事情还不解决。那在你带领的当中有一样事，因为他不行不行，所以呢这变成我一个个性，你不行吗？因为我是带领，所以第一个我要证明是行的。什么意思？你第一个要下去做啊，你第一个下去做，你说这不行，不行，我说那我来做好了。你说这个不行，我就来做出 OK， 我希望我做的行，不然的话我这个 leadership 就很糟糕了，就是更不会来再带叫人家去做。不过感谢主，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人就跟得来。所以呢，我要说的，我从一个角度来讲，呼召是很重要；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呼召是你要被进到一个被人带的里面，那个人肯带你。带你的中间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按照你的光景来带你，不要按照是我们的想法。我们很容易说简单呐、啊，所以常有人说有真的，好些年前，甚至有些这个教会的一些的啊，这个会友，他们比较资深的啊，有时候跟我聊一些的时候，他在职场，牧师，这种事情的问题真解这么简单？解决了这种问题。有时候我就笑笑，我就说弟兄啊，这种问题在职场容易解决，在教会很难解决。我只跟他补一句话，你在那个的经验不见得一定可以用在教会。我讲的这一些，我说这几个的渔夫，他们是不是我们看为这很不识字啊，很愚昧啊，或者连考虑都不会考虑啊。他们就是从一个社会的层次来讲，他们算是蛮有经验、蛮老练的。从做人的角度，这就带出一个我要 make a point。我的老牧师提醒我，永亮，有一天你出来做传道人，不要因为你工作做不下去才出来做传道人，不要因为你生活走不下去才出来传道人。我从来没有忘记这话。我还在读研究院的时候，当然那时候还没想要做传道人，不过这句话到现在我不会忘记。不要好像是在社会上这个做不来那个做不来，哎呀，我就为主去。神不是呼召这样的人，那不代表说我们的这个背景比较弱，代表说我们这个人在神的眼中，是刚刚我讲的主要 make a point 就在这里，就是在有机会在你的职场上有机会，你有尽力吗？你有尽力吗？ 这些可以生长在所谓的这个打鱼公司的老板的那个家，叫小开好了。他有这机会也不见得会成功，他还是吃喝玩乐就算了。这些人是从职场里面 proof 他们是有才干有能力，因为他们的努力，也 proof 他们在工作上他们不懈怠，也在这个工作上他们 proof 他是可以做领袖的，因为他可以带人。所以主耶稣就单单这节经文，主耶稣选的人，我就用这个原则来去看看，如果有机会的时候，我去怎么组我的团队，我怎么去找我的同工。所以我跟我同工有个同工就说，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要带人的话，45岁以前可以带，45岁以后他已经跟你是60以后你就千万不要带，因为带不动，他已经定型，你根本带不动。你看是牧师谁教你这个，谁教不是学校。所以主耶稣带，所以45岁以前不要超过50了，所以再给一个 buffer， 所以超过35到15，如果有人要跟你而且适合这些条件，你可以带他。为什么60岁又很难带？因为60岁他已经定型，要呢他就跟你 argue， 为什么？所以你听听说这样做他一定会跟你说。所以为什么要找新的同工来？一定要新的同工，找年轻同工，那个生气才会进来，否则你花的功夫都是跟他说要这样，他跟你说不要这样做，他很难很难。那也不代表他做一定错，但是你要往前走就非常难，就非常难，连学都不愿意学，连跟都不用跟，他只跟说不行。那你要花这种功夫吗？不是说你要不要花功夫带他，是整个的团队要往前走，基本上是走不动，是走不动。啊，我这个同工跟我说，因为他在职场这么久，他非常同意我所讲，起码在我们谈话当中，所以他用这句话：是啊，60岁以后就很难带，就不要带，就让他等，让他再过几年他退休嘛，就让他退休就好了，你改干不了。50已经差不多45到50当中，我想是一个阶段。那当45岁以前有些可以带，50岁后一两年的可以带。那你怎么预备你的同工，找就是说所谓你要带，要不要用这个字叫门徒？那如果是门徒，或是要不要用这个叫接班人？那我相信，所以你组的团队不要找一些，所以真的讲这话我希望没有得罪要我带一个团队，我宁愿开始，因为一接受一般人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要先做，我要搞几年才把这个团队把它摆平。我要告诉你，很累，很累。你跟他坐在一个办公室或在一起同工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人要用这句话，他根本不服你的，你怎么带得动？但是他也不敢不服你啊，因为是老板呢，就你是主管，但你很明显知道。你想的做的更不同意，中间跟你有些感谢主，那牧师那怎么办呢？我要告诉你，靠主啊，叫 long suffering 啊，不感谢主，有些过了3年5年，他发现你真是还有些东西，真的你这么的接受包容他，他会跟着你。不坦白说，那不多，那不多，那不多。真的不懂，所以这是一个。最后给我是提醒，跟从主是一定要付代价。跟从主要先预备好，跟从主预备好就是在信仰上这边预备好。跟从主另外一个很重视什么？这边所提到，在他人生的经历当中，你真的这个人是成熟的。等等，信仰上成熟，他人生是成熟，不是啊，这个所谓的啊做不来的啊，然后没事就跟着你。因为这年来我也碰了蛮多的，啊，稍微了解一下，发现他在外面工作是有他的困难在里面，或者生活有他困难， 那这样的话要在教会要真的要他进来嘛，可能是很难很难，他跟别的同工在一起就很难。那当然第三个，如果这人是跟从主，他愿意专心的跟从主嘛，那我想这是一个我们都要考虑的。单单我讲的比较多是职场这方面，因为再过两个礼拜开始我们就礼拜六开始有职场崇拜，那我希望在职场方面能够一方面对弟兄姊妹就是在这个职场方面一些的我们的了解，借着圣经原则怎么调整我们的态度，甚至调整我们在职场的那个的观念。但我更相信在职场当中要靠神的能力才能够做神的事情。我要相信当我们走过来的时候，你在职场一定要不要在神迹奇事在教会里面，神迹奇事在布道会里面，神迹奇事一定要在你的办公室里面，我们才能够走这条路，才能够做成神要我们做工作。 OK， 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要感谢赞美主啊，神的恩典啊，这是把我们带到今天，我们还在准备一方面学习一方面能够服侍我们也为这个周末的聚会祷告，就求神，因为突然的来几个这个境内的，搞得这个真的头昏脑胀所以大家同工在问那跨年要不要怎么做啦等等这些东西等等，所以求主。那神又问到说这个要这个所谓的还有一些多少人啊多少人啊，那我们要怎么弄，就很乱的尤其这个一个消息出来有很多不同的讲法，所以感谢主，我们经过一年的训练已经不错了，我们也蛮能够应付。但是我相信就是我们不能够，如果是没有中的这个不确定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专心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还是受到一些的搅扰的这个等等。那到明年我真是我还是说就像这个同工成祷的时候我真是还要鼓励，真的都要为训政牧师祷告。真的我没有想到，如果我用这句话，如果要完以后训政要接这么多的这个考验，还特别接几个大的 project， 昨天他们晚上还开会，就是山庄的那个要不要说没事找事做，因为整个庄跟后面十年有关系的，真的不要随便乱讲话不是随便我没事做找个事做装好，要出钱出力。昨天晚上他们开会同工来开会，因为跟后面最少十年有关，跟媒体有关。那当然我们还澎湖还有一个 project， 一搞下来我们的存款如果真的要马上要付的话，大概这都用了差不多，大家都觉得这个压力很大。所以我也邀请各位想到训政牧师的时候要为他多祷告求神的。我认为在我目前我看到以这个年龄他这个年龄 我认为我还找不到第二个求真是神恩待我能够找到这么一个，他45岁，所以还蛮好的还蛮好，还有很多可以在身上做工作感谢主。我们开口祷告，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祷告。我们开口同声祷告。哦，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感谢赞美你，现在生存。哦，主啊，做成这功德，就在来仰望你。主啊，我们甚至不让我们这事，主啊，让我们走在心当中，你要叫我们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荣耀你的名，赞美你，赞美。再把周末所有的聚会交手中，主啊，求你成人、青年、儿少，在山庄宣教所有的福音中心，主啊，还有所有的。愿主耶让这叫走在心间，我仰望你，等候你。天父，我们在线上，我们感谢和赞美。谢谢年里来，你都恩待我们。主啊，你不仅把我们带进救恩的里面，主，你让我们不仅成为一个信徒，主，让我们走一段路，主，你就看我们的成长，看我们的成熟，到这个时候，你就来呼召我们。主，当我们跟着你走一段路成为你的门徒的时候，有一天你就把工作交给我们，你差派我们出去成为使徒。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人生存的路上你为我们预备了这几个的阶段，这几个里程碑。 主啊，你在带领我们，你用的话引领我们，你用的灵来牵引我们，来陪着我们。主啊，在整个过程当中，主啊，我们再次说，愿你兴旺，我们衰微，好像诗学院所说的，也是我们所做的就是你所做的，我们所想就是你所想的。也是父，主耶稣，你怎么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父神之后，主啊，也让我们能够把一切荣耀归给你，归给我们的父神，恩待我们，亲爱圣灵保惠师带我们今天一天的生活，保守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